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七章，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雅歌完全从生命的角度来描述一个圣徒的成长与侍奉。首先一到六章描述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从他开始爱主到最后加入得胜者的行列。第七和第八章就描述他的侍奉。侍奉的目的是借着圣徒为神做工，让神有机会做工在圣徒的身上。因此侍奉的最高描述不是圣徒为神做了什么，而是神来称赞圣徒被神制作之后所产生的美好结果。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主称赞这个圣徒的十个部位，从脚到头。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前面的四个部位，脚穿着平安福音的鞋，充满了行动，留下了佳美的脚踪，满了天然能力的大腿，经过了巧匠的手的雕塑，变成圆满润滑，好像美玉一般。肚脐连上属灵的脐带，像圆杯一样平衡地接受属天的传输，盛满了调着香料的酒，就是对主有主观深刻的认识。肚子有如一堆麦子，装满了神丰富的话语，经过消化吸收可以随时供应，却又不张扬，安静纯洁如百合花，等候主安排的时机。今天我们来读剩下的六个部位。我们来读第三节，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两乳是主提到的第五个部位，在生命成长第三个阶段，主就称赞过他的双乳。在四章五节，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都是母鹿双生的。这两个地方不一样的是，在四章五节加了一个修饰语，在百合花中吃草，因为在那个时候强调是这个圣徒的生命成长，他单纯的在主的草场上得着了供应。现在讲到的是他的侍奉，良乳是指性和爱。对于年幼还在吃奶的圣徒，他能够平衡的供应，在爱中的关怀和在信中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成熟，我们的侍奉经常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和爱和信这两件事情上。爱是在人性里的顾惜和关怀，让人觉得舒适安全，但是另外一面，爱太多了会让人产生依赖而不成长。信是在神性上的引导，帮助人学会直接从神得着帮助和供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年幼的圣徒需要在信中的加强和在爱中的鼓励。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你的景象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这一节非常的丰富，提到了景象、眼目和鼻子，也就是主所提到的第六、第七和第八个部位。我们详细的一项一项来看。首先，你的景象如象牙台。景象是说到人与神关系中最紧要的试验，几乎每个圣徒都会在这个试验中失败过，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有两次迁到南地的经历。第一次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他下到了埃及；第二次在创世纪二十章第一节，他下到了基拉尔。结果两次都差一点卖掉了撒拉，幸好是神出手干预，才保全了撒拉。亚伯拉罕就是在景象上出了毛病，景象包括地位上的降服和意志上的顺服。什么是地位上的降服呢？ 就是我们要先站在对的地位上。比如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买赎我们回来归他，因此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这是地位上的认知而产生出的降服，这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在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还需要辨明什么是神的引导，并且在那一件事情上顺从神的引导。对于许多圣徒而言，这是个难处。大部分圣徒会说，我不知道在这一件事情上什么是神的引导，以至于我没有办法顺从。其实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每一件事，先提醒我们自己的地位是已经被神买赎，是已经属神的人，在这个基础上你考虑神会怎么做，那我们就该怎么做。我相信大部分的事情神的带领是很清楚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自己遭受损失，以至于在意志上选择保护自己的利益，才使得神的旨意变得模糊不清。你的景象如象牙台，象牙预表复活的生命，坚硬而刚强，不能毁坏。在五章十四节，他赞美主的身体如雕刻的象牙，现在主称赞他的景象如象牙台，说出他已经与主一致了，主所要的就是他要的。他不仅在地位上降服于主，他还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顺从神的带领。眼目向西斯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称赞。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眼睛是主第一个称赞的器官，也是主一直称赞的器官，而主的称赞都离不开鸽子眼，说出他对主的纯洁专一。而现在讲到的是他的侍奉，主的称赞就很特别并且复杂。首先，主称赞他的眼目像一个水池，并且是在西斯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这是一个在公共场所的反应池，有点像你到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前面有一个大的反应池。这样的反应池有四个特点，第一，这个池是宽广的、清澈的，非常美丽。第二，这个池反映出周围环境的倒影。第三，这个池反映日光的余晖。第四，池水是不干涸的，不论水源是来自从天下来的雨水，还是从地下出来的泉水。这说出一个成熟圣徒的侍奉，他的眼界宽广，有着清澈的洞察力，对于周围的环境有着全面的了解，对于主在环境中的带领不仅明白，还能够反映在他的侍奉中。他洞察力的源头永不干涸，一方面有从上而来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也有隐藏在里面的恩典，使他能够持续的运作。西斯本根据民数记21章21节到26节，这原来是亚摩利王西宏的首都。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经过了旷野，快到约旦河东的时候，曾经派人请求亚摩利王西宏容许以色列人走过他的地界。西宏王不仅不答应，还派人出来攻击以色列，结果被以色列打败，夺取了这个城。据说西斯本这个城内有许多出名的水池。在民数记32章37节，流便支派分得了约旦河东之地，流便的子孙就重建了西斯本这个城。巴特拉并应该是西斯本城的一个城门，在这城门旁有一个水池。流便本来是雅各的长子，却因上了父亲的床榻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 流变的后裔重建了亚摩利人的京城西十本，而这个城有一个城门叫巴特拉并，巴特拉并是众多女儿的意思，也就是承受了许多的恩典。西十本巴特拉并城门说出这个圣徒本来是堕落的人建造了一座堕落的城，却因为经历了许多的恩典成为城门旁的一个水池，他的眼目长出了宽广清澈的洞察力，能够引导圣徒在各样的环境中跟随主的带领。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鼻子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必须等到生命成熟，鼻子才会出现。在属灵的事物上，耳聪目明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有敏锐的鼻子辨别属灵味道的确实不多。当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亚当之后，神把生命之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鼻子是接受生命之气的器官。当一个圣徒开始爱主，生命开始成长，他属灵的嗅觉并不敏锐，那时候他还是塌鼻子。在利未记21章18节，亚伦的后裔中塌鼻子的是不能认祭司的职分，当祭司的必须有属灵的嗅觉。在帮助人献祭的时候，光有热心是不够的，必须能够嗅出不圣洁，这样才免得污秽了祭坛。原来属灵的嗅觉好像属灵的直觉一般，比如说遇到了事情，你说不出到底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这是一种属灵的直觉。这个圣徒在侍奉的事情上已经长出了属灵的嗅觉，并且他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朝说出他的专注。大马色是在黑门山的东边的一个贸易城。大马色这个字的意思是 Silen is the sackcloth weaver， 也就是安静编织麻衣的人。我们要知道鼻子是最灵敏的器官，甚至于比最精密的仪器还要灵敏，对于某些特殊的味道可以达到 PPQ， 也就是10的负15次方的精密度。也就是说，在很早的阶段，问题都还没有明朗化之前，他就闻出了味道，但是还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因此也就没有应对之策。可是他确定的知道问题会发生，他是警醒的，因此他就安静等候。在等候中，他是个编织麻衣的人，也就是说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伤，又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去防范，只能一针一针的编织麻衣，也就是事情一旦发生要怎么样来处理后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很深的情绪。教会面临一些难处，不是人可以处理的，却又会带来极重的伤害。一个属灵的人嗅到了味道，他只能在忧伤的情绪中带到，一方面求主动工来处理这个局面，另一方面他也愿意与主一同受苦，一同经历受死，或许可以挽救这个局面。而在这过程中，他只能够安静地编织麻衣，他的鼻子仿佛朝着大马色的黎巴嫩塔，描述他的鼻子有如黎巴嫩塔。黎巴嫩这个词在雅歌中出现过六次，第一次是在3章9节，所罗门用黎巴嫩木制造一圣华轿。黎巴嫩是在以色列地北方一个多山的区域，山上盛产香柏木，黎巴嫩木形容基督美好的人性。第二次是在4章8节，主呼召他一同从黎巴嫩，再从黎巴嫩往亚玛拿顶、示尼尔顶 和黑门顶。黎巴嫩这个字的意思是 white， 洁白的，说出他全然洁白，能够持守真理，穿上军装，经历十字架的得胜。第三次出现是在四章十一节，主称赞他的衣服有黎巴嫩的香气，说出他生活中的见证，和黎巴嫩一样洁白，并且散发出属天的香气。第四次出现是在四章十五节，主称赞他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说出他生命的源头是来自黎巴嫩，是从上面来的，是属天的，是纯洁的。第五次在五章的十五节，是他来称赞主的形状如同黎巴嫩，说出主是纯洁的，是属天的。第六次就是在这一节七章第四节，主称赞他的鼻子如同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说出他的嗅觉是属天的，纯洁的。六次提到黎巴嫩，黎巴嫩的地理位置是高的，预表属天。黎巴嫩这个字的意思是洁白，预表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单纯洁白的。这个圣徒一步一步的成长，长出纯洁的人性，像主一样被带到属天之处，在纯洁中征战，长出纯洁的生活见证，能够纯洁的供应众人的需要，最后长出与主自己相配的纯洁身量。而在他的侍奉里，他发展出纯洁属天的嗅觉，凡是不属于基督的，不论是沾染的世界，是出于肉体的私欲，还是撒旦的搅扰，或者是宗教的情操，他都闻得出来，并且在事情发展成型之前，这时候他不能做什么，只能带着忧伤的心来代祷，求主保守他成为一个安静编织麻衣的人。再来，我们来读第五节，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主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系住了。头是一个人的琐事，在五章十一节，他描述王的头像赤金的金子一般，满了神性的荣耀。现在他来侍奉了，主称赞他的头像加密山。加密山在海法东南边，隔开耶斯列谷和撒玛利亚山地，西边是撒伦平原，是以色列地最富庶的地方。加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fruitful garden， 多产的果园。加密山是在亚瑟的分地。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节，雅各对亚瑟的祝福就是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加密山有着丰富的出产，并且产生君王的美味。主称赞他的头是加密山，说出他的琐事丰富，能够供应众人的需要。加密山还是先知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们斗法的地方。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节到四十节，以利亚一个人挑战四百五十个巴利的先知，向以色列众民见证耶和华才是真神。以利沙接续以利亚成为以色列的先知，也住在加密山。在列王记下四章十八节到三十七节，以利沙复活了苏念妇人的儿子，把这三件事合在一起，主称赞他的头好像加密山，说出在侍奉上他的琐事丰富，能够供应众人的需要。他对神的认定能够帮助众人认识神，以及他连于神的大能帮助众人从各样负面困难的环境中活过来。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系住了。头发是讲到人的能力和荣耀。和合版翻成紫黑色，其实原文是紫色，并没有黑的意思，大概紫色的头发太怪异了。 因此褐板把它翻成紫黑色。很显然的，在原文中的紫色是寓意的，紫色是君尊的颜色，说出他的能力和荣耀已经能够和主匹配了，因此主说他的头发是紫色，他和主是一样的尊贵。一般来说，人长到这样的度量，有这么丰富的生命，长到了这么尊贵的地步，人都会把头发梳得高高的，让人从远处就能够看到他的尊贵。然而他却是让头发垂下来，他甘愿谦卑，采取一个低微的姿态，就好像诗篇131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他愿意降卑，实在让主感动。因此主说他的心因这下垂的发绺细住了。中东人的头发通常是卷曲的，当长头发下垂下来，就形成一个个卷曲的发绺。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绺被系住了，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发表。这一个个卷曲的发绺好像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主说他的心被关进了这一个个的小房间了。主是何等愿意待在这小房间里，欣赏这个圣徒在他降卑中的侍奉和运作。给这个圣徒是一个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称赞。在七章一节到五节，主来称赞这个圣徒的侍奉，又称赞他身上的十个部位，因为在侍奉中而被主制作为如此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侍奉是有机会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而是神要把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制作成合他心意的模样。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奉献自己，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把我们制作成你所要的样子。虽然我们生命还不成熟，运作还不老练，但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教会生活中，并且学习开始侍奉。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侍奉上来成全我们，来制作我们，让我们像这个圣徒一样，从脚到头，最后到头发，都能够得着你的称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以及在教会中圣徒们的侍奉，最终都能够合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